本媒体日前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派遣前首相福田康夫到访北京，表达期盼与习近平举行峰会的信息。安倍8月2号呢，在巴西访问时也对媒体表示，希望能够在11月份北京的 APEC 首脑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会谈。不过呢，据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向福田康夫表示，他不满安倍晋三当前的对华政策，同时呢，认为不清楚安倍到底想如何同中国打交道。那么，因为海事纷争而颠簸摇曳的中日关系将何去何从呢？它的症结在哪里？中日关系将如何影响亚洲和国际局势，甚至历史进程呢？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还是刚才的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的主任王建伟博士，另外呢是在演播室的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任陈奎德博士。我第一个问题，我还想接着问王建伟博士了，刚才谈到的就是日本派他的前首相去秘密的访问北京了，那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不是像大家所分析这样，就是安倍晋三现在就是急着要在这个 APEC 这个峰会的时候和习近平见面？
我想这个那个从这个日本角度来讲的话呢，他是一直主张就是中日之间的这个领导人要进行这个高层的会晤，要进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这个首脑会谈。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安倍啊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急迫的心情呢，可能比较这个明显。那么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11月份马上就要进行这个 APEC， 那么如果说可中国方面这个关系搞得非常僵呢，那么他自己去了以后呢，而且没有机会跟习近平见面的话呢，会非常的没趣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安倍可能也认识到这个中日关系啊，如果继续这样僵持下去的话呢，可能对日本的这个内政外交啊，可能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帮助。因为你也知道，这个日本国内因为最近这个这个安倍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反弹。那么日本的经济呢，这个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呢，这个成效也不彰啊。那么中日经济关系就是那么重要。那么现在这个因为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关系的冷淡呢，这个也开始已经影响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那么另外从这个战略层面来讲的话呢，如果这个中日之间搞得太僵啊，甚至这擦枪走火呢，这个可能也未见的是美国所乐见啊。那么现在美国都在忙于这个其他地区的一些这个乱子啊，中东啊，这个乌克兰啊，这个利比亚啊，埃及啊等等啊，那么伊拉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中日之间再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我想这个美国也顾不过来。嗯，所以呢，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可能内政外交啊都有这么一个需要，所以呢，应该说安倍想要这个和习近平进行首脑会谈。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诚意啊，一定的诚意，不能说完全是一种虚招。
嗯，那陈博士您怎么认为？就是说他是安倍究竟是只是重视和习近平的这个高峰会这个形式呢，像有些媒体所评论的那样呢，还是说这个举措意味着安倍想要扭转他上台之初的他的当时对中国的这个政策？
我想全方位的根本上的扭转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不可能的，他的基本方针还是定下来的，但是要缓和一下和中国的关系，这个是他的政治动机。我这个政治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刚才建伟也说到了一些国内国外的因素，美国的因素当然国外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不希望中日之间有某种制衡的关系，但是他也不希望搞得太僵，甚至擦枪走火发生战争的话，那美国就要承担责任，要卷入这个战事了。当然对美国也不利的，所以美国希望的态势有点像中国内部经常说的话，说外交关系要斗而不破，要日本和中国不能太接近，因为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这个是离岸平衡政策，因为特别是中国如果是日益崛起做大，想在亚洲占主导地位的话，这个是美国不乐意见的，所以有美国比较的站在日本一边，但是他也不希望这个平衡过于偏向这个日本，和或者说打这个使中日之间那个擦枪走火搞得太厉害，这个是一个在中国内部 当然刚才说了习近平好像有点矜持，要谈到安倍，不知道安倍想说什么。实际上我从习近平这个谈话里面看得出来，实际上潜在的中国也有一点意愿，慢慢的把中日关系不要像前一段时间这么紧张。实际上这个主动权中国还是操的有一部分，有相当的部分在中国手上的。实际上大家知道钓鱼岛问题也好，什么靖国神社的问题也好，特别是钓鱼岛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事情是操在中国手上的。过去因为钓鱼岛这个过去是一直是日本行政上是日本管辖的，这个事情为什么闹得这么火，很显然的，因为过去的继承现状是这样的，我们要操得很火的话，显然是希望打破或者说改变这种现状。因此有时候我们不炒钓鱼岛，有时候我们要炒钓鱼岛，都和中国内部的需要包括内政的需要有关系。大家知道前一段有一段时间砸日本车啊，这个东西和中国显然是有内政的因素在中间。至于详细的内政的因素怎么样，包括权力斗争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好说有非常精确的信息出来，但是显然和中国的内政有关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澳门的这个黄教授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福田康夫访问中国回到日本之后呢，看到这个日本方面有两个举措让中国是相当恼火也受到抨击，就是一个呢就是说跟越南签订协议为越南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这个呢是让中国很难忍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给158个这个离岛命名，其中包括钓鱼岛的一些附属岛屿，那么这个两个做法呢有两种解释，那么一方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日本方面呢是做了自相矛盾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这次福田康夫到北京之后呢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您怎么解读呢？
这倒也不是说没有，因为我想这个日本方面可能也没有这种期待说靠这个福田康夫来访问一次就可以得到这个在 APEC 进行这个中日首脑会谈的这个承诺，那我想这个也是不现实。只是说他递交了这个安倍的信，那么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促进。那么你刚才讲到这个日本和这个越南加强关系军事关系，然后呢这个给离岛这个命名啊，这个我想呢可能这个福田这个访华呢也并不矛盾。那么这个中国和日本这个两个国家现在基本上都是特别是日本，它基本上都是两手了。一方面，它要抛出这个橄榄枝啊，说我这个愿意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另外一方面呢，它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它还是怎么做。那么，加强和中国在各方面的一个战略上的竞争啊，所以呢，这个用这个和美国、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加强关系的手段来制衡中国。这个我想呢，这个即使中日之间实现了这个首脑会谈，这样的动作也不会完全消失。所以呢，那么中国从中国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也是如此啊。那么一方面，中国可能也刚才这个奎德讲到，这个最近其实这两天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在这个东盟这个会议上已经和这个日本的外相啊进行了长时间的一个会谈。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了，啊，当然可能说这个会谈本身还没有取得那个这个完实质性的这个进展，但是这个中国愿意和日本进行这样的会谈，高层次的会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迹象。那么在这个同时，中国在该怎么做啊？就比如说钓鱼岛这个方面，在加强这个巡逻的常态化，那么在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那么飞机紧急升空来监视这个日本飞机的这个闯入这个中国防空识别区的这个举动，这些事情还会做。所以呢，我想这个不可能不能说这个它只是这个国家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博弈啊，不能说只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东西。它一方面就是要这个双方想要这个占据一种这个战略上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能够不要这个擦枪走火。真正发生这个军事冲突，所以呢，双方我想都会继续这个玩这样的两手。对，
接下来我想请建伟再接着谈一下。我因为刚才啊，奎德谈到了就是中日关系最近这一个时间，因为岛屿争端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紧张。那么 刚才奎德也谈到，就是岛屿的争端，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了，这是个由来已久的事情了。那么在过去的许多年当中，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紧张，那么要么是这个岛屿争端，要么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二战期间啊、日本侵华这样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很不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西方呢有很多的批评，也是说中国的政府呢把这个中日关系，把日本的这个侵华的历史啊过多的啊把它成为转移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和中国内部的这个内部政治啊有很大的联系。那么这段时间啊需要这样做了，那我就这样做。那这种指责有没有道理，这是一。另外呢，现在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后，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改进？
我这种说法呢，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了。那么我想呢，这个每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啊，他为了内政的需要啊，都会有意识去利用一些国际事件。那么我想中国也不是一个唯一的国家，那么你可以在美国的这个内政外交当中也这个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么从这个钓鱼岛啊、靖国神社这些问题来看的话呢，你不能说是中国领导人为了一个国内的这种某种需要去故意的这个挑起这样的事件。比如说那个最近这个钓鱼岛问题的这个升温，很明显就是因为2012年这个日本政府这个把这个钓鱼岛国有化啊，然后那么中国认为要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之前，中国也没有把这个钓鱼岛，中国一向是认为说这个钓鱼岛这个当时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已经达成一个共识，要这个搁置这个争议来共同开发，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那你说中国政府会不会利用这个事情来凝聚这个国内的民心，来转移国内这个民众对某些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这个我想可能还是有。但你不能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因为中国要为了这个国内的这个需要，把它中国政府要为了国内需要把它给挑起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牵强的。那么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这个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因为是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把它拿出来，因为靖国神社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日本人的侵华历史呢，中国国内可能有很多电影啊什么影视作品啊讲这些，这个都是这个不是为这对外的。那么你也知道这个日本方面那些高官有时候会经常要利用这个问题去讲几句话啊，那么这样呢挑动这个中国人比较敏感的神经，那么啊然后呢这个中国国内会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反应。所以呢我想呢这个事情呢是双方一种互动了，你不能说是为了这个内政的需要就是去故意挑动这个事情，而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那么他可能会利用这个事情来这个为国内的某些这个目标来服务，这个是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因果关系啊，可能不是那么像国际上的那种说法讲的是完全是中国政府好像是为了这个要转移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要挑起对日本的仇恨。我想这样的说法呢是过于简单化了。
嗯，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日关系将何去何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个陈奎德博士啊，那么就你来看呢，就中日两国之间它这个障碍究竟在哪一方面，那么它的这个解药呢是近期和长期的解药有哪一些？
我想在相当大的一段时间内，我的预计啊，不会有什么彻底的解决。中日的关系目前就是这样，基本上它是一个互相之间它是有内部有些紧张关系的，有些内部的紧张关系。只不过在政治家如果处理的比较好的时候，它比较缓和，包括像胡耀邦时代，包括像后来的有些缓和的阶段。但是大家知道，一起一伏的，它这个总是这样，主要不可能根本解决是。恐怕还有很多基本的要素，也包括国际上的要素，包括美国的要素等等。因为像美国，他也不乐于见到中国取代过去日本，他作为亚洲的所谓领头羊啊，这是个他成为亚洲的主要的效法的主要的主导性的国家。中国如果要改变这个格局，要成为亚洲的第一号主导国家和日本竞争这个位置的话， 恐怕要引起这个秩序，亚洲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变革、变化，这个东西恐怕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美国不愿意看到，所以这个格局总是存在的。如果中国的有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变的话，因为和日本的内政，例如它的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国家的性质不同，而美国比较接近于日本的国家性质，或者比较欣赏日本的国家性质，中间它偏向日本都有关系。除了外交上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外，它和这些国家结构的关系都有关系。在这个基本的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恐怕总是一起一伏的，这没有什么可以说根本上的解药。
嗯，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一位呢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哼。
你好。
请讲，孙先生。
我说，如果中国和日本、菲律宾、越南发生海事争端，对方最好不要首先开第一炮。如果开第一炮，中国军队有能力打一场自卫还击战争。
嗯哼，好，明白，谢谢。嗯哼，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希望对方不要开第一炮啊，否则呢会遭到中国的还击。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对，那个刚才我就是对这个中日关系啊，这个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中日关系啊，它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所面临的这个国内的问题啊，它很多就是说它这个自身的这方面它不是特别系统化，比如说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人权呐、啊，什么这个那个。他有时候，我刚才就是回答我对这个刚才那个澳门那个建委那博士他那个有一些发言呢，我想做一点补充，就是说这个中国那个他也是这个拿这个国际问题啊，比如说中日关系啊或者中美关系啊，来调剂一下这个国内的问题。但是呢，我想这两个问题呢，它跟其他的国家这个基本点它不一样。你比如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它恐怕都要利用一些世界的这国际上的一些问题来调节这国内的问题。但是我说这个基本点不一样，这到底在哪儿呢？你比如说人家在，比如说人权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新闻自由啊，或者这个按宪法来行事啊，人家都能够把这些东西做到公开化。或者名正言顺真正的去做到这些东西，而我们国家这种调节呀，它是完全彻底的为它这个政治服务的，对吧？它这个你要是说在人权方面或者在这个新闻自由方面，你允许人家批评，恐怕有时候这些东西就不一定能够非得在这种场合下他做这种调节了，对吧？这个他这个你这政治这个政府这个所有一些东西就可以得到平衡了。
好，
现在问题是他是这个政府，他的说话不受限制，他这个他也不让你这个对他这个政府所有的。
好，谢谢，对不起，天津的张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想请黄建伟博士来这个回应一下。那么这位张先生提出非常有趣的一个要点，就是说呢，用外交来调节内政，在国际上呢，也是可以说大家都能看到这通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规则，一个游戏规则啊。但是呢，中国用这个的话呢，它的基本点跟国外呢是跟其他的西方国家的基本点其实不一样的。那么您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
我是不大同意说是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啊，国情不一样。那么。从中国和这个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来讲的话，当然两个国家的国情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么中国呢，在国内这个面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社会问题啊，那么有时候会这个矛盾啊，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激化的这个可能性啊，相对要比较大一点。
嗯。
那么比如说你新疆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暴恐的事情啊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所以这个中国有国内有这个所谓的维稳这一说啊，维稳这一说。那么这个呢，可能在美国啊，那么可能就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的维稳的这个需要，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总的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成熟啊，比较这个巩固啊。那么它通过选举来更换领导人等等。这样呢，它是确实有那么一种，长治久安的这么一种这个现象。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也可以说，有时候呢，这个中国在处理这个外交问题的时候呢，它要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有可能这个外交问题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呢，会引起这个和国内的矛盾会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给当政者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挑战。
嗯，
那么这我这么说呢，不等于说这个美国政府它就没有这个这个内政的需要来这个处理外交问题，它也同样也有这方面的需要。比如说你马上要中期选举了，对不对？马上要中期选举的话，那么奥巴马总统他作为民主党的这个总统，他在外交上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啊，希望能够不要显得太软弱啊。所以你说这个最近奥巴马决定对伊拉克这个用兵啊，用伊拉克这个进行空袭，你就说完全没有国内因素的考虑吗？我想肯定有国内因素的考虑。啊，因为这个共和党对他这个批评非常厉害，说他太软弱啊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这个每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它的内政和外交都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完全把它分开来说。
嗯，接下来建伟，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请你先简单的谈一下，然后再让奎德补充一下，就是这次中日之间的关于岛屿这个争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对它进行国有化，这样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和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有没有什么关联？
当然我想也是有关联。那么奥巴马这个亚太再平衡这个战略呢，应当说是他这个在任期间这个对外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署。那么在这个方面呢，虽然这美国政府一直说它不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中国人，很多中国人相信它是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从我这个学者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肯定里面有这个针对中国的成分，就是要牵制中国的成分。那么刚才这个奎德也讲的，就是说那如果中国和日本在这个钓鱼岛问题发生一些这个冲突，那么美国来加强和日本的关系，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冲突的话呢，美日之间同盟可以进一步加强，那么有利于美国和日本在这个亚太地区啊这个巩固对华的这么一种态势呢。我想这个可能是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说美国也不希望这个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呢真的擦枪走火。这样我想也是不符合美国利益。
正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能能补充。
我想这个论点我当然同意了，就是基本上是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有关系。不过就是说，最后就是说，这个钓鱼岛事件是不是完全是由日本那边这国有化造成的？这个东西恐怕还有各种说法，或者说，因为国有化当时日本政府的初衷，我想的话，因为原来有个石原，他是因为那个岛屿是私人的嘛，他可以派很多，他可以很主动的行动在上面去。日本当局起码他的解释是，我们如果国有化的话，使得就这方面就比较克制，也不要挑衅中国的话，恐怕会更好一点。但是刚好恰好相反，最后后果，所以说这个事情是两说的。所以，但是
日本国内他也有他的苦衷，所以他国有化可能也是迫不得已。但从中国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么做可能就是打破了一个双方之间的一个默契，一个现状。
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儿了。
对，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也就是今天美国之音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建立了电视节目的预告，那么您可以点击 VOA 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那么我们实时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欢迎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